好，在《天路历程》这本书当中呢，作者把基督徒的信仰的路程呢，描述为一个奔向天国的一个天路客。他一路啊，虽然经历很多的试探、艰险，甚至是逼迫、凌辱，但他仍然凭着信心呢，持定他的身份，持定他生命的方向，最终啊，到达天国城。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份、我们的道路是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最后到达那个终点跟他们也是不一样。我们大多应该都是移民过来的，我们身在异乡啊，我们对自己的所属，我们对自己的所事，其实应该都经历过很多的反思和定位。我们会比常人啊，有更多的一次次不断的去询问说，哎呀，我这是在哪里，或者我现在到底应该是谁。或许呢，我们即使多年呢，我们仍然在里面有一个梦想的家乡，即使每次醒来，那个里面的那个心结可能一直还在，但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即使回到我们当年那个故乡，其实我们也找不到生命真正的安息。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在奔跑，但同时迷路的人也很多，那最终呢，结局都差不多，一直到跑不动的时候，都是坐在轮椅或者躺在病榻上，那个时候几乎都会叹息生命的劳苦。其实在诗篇，摩西早就跟我们讲过，他说我们所度尽的年岁啊，都是一声叹息，我们人生所经夸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今天呢，我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位圣经的人物呢，他和我们有一个同样的身份，他也是一位移民呢。他移民多少年呢？他移民在外93年，他就是约瑟。上次跟大家来分享过，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温柔的强者，但今天来跟大家看呢，他是跟我们一样在异国他乡的寄居的天路客。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就三节经文，创世纪50章24、25、2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孩子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约瑟共活了110岁，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人生很成功，成为埃及的宰相。他在整个家族最危难的时候，把他们全部接到埃及，供养他们，从70个人一直慢慢发展。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他的遗言当中，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应该讲点什么呢？人生有太多成功和夸耀的地方，他有极其丰富的人生的经验，也可以教导他的儿孙，但这些他都没有讲。他所留的遗言，更准确的说，新约说这是遗命。他留下这个遗命是什么呢？他说，不要把我葬在埃及，一定要把我的骸骨放在那里，不下葬，带走，将来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葬在迦南。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遗命呢？而且是让他的子孙呢，严严的起誓。他为什么这么看重自己埋在哪里？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从这三节经文来看呢，约瑟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仍然坚信神对他整个家族的应许，最终一定能够成就。他也一生为相，但他始终不改自己只是一个在外面寄居的一个客旅的人生。最后他的棺材是停在埃及，为什么就停在那里？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盼望，那不是他的家，他还盼望另外一个更美的家乡。约瑟的人生啊，非常的传奇，非常的精彩。即使让我们来去总结的话，我们一定不会不说他的宰相的生涯，那是人生最高光的时刻。那或者是要讲，你会讲他如何含冤入狱，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怎样励志，怎样奋斗，成为人生的赢家。但是在新约圣经啊，论到约瑟的信仰，论到约瑟的人生，在希伯来书他是怎么评价的，我们一起来读。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新约圣经评价他，也没有提到他那么多的光彩和经历，只提到他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一件事。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约瑟最看重他什么？他是一个寄居在埃及的天路客。约瑟对他的兄弟说，哎，我要死了，但是神必看顾你们。以色列整个的家族啊，在埃及都是靠约瑟来养活的，但约瑟更知道，其实你们不是靠我，乃是靠神。我虽然会死掉，但是神是活的。所以约瑟对自己人生的看重啊，不是自己的成就，不是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而是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他非常的清楚，自己只是神整个大的计划当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所以约瑟的信仰，他真的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不是让神，因为我信了你之后，这位上帝你要围着我来转，乃是他看清神的计划之后呢，他是把自己放在神的计划当中。他不光明白自己，他也明白神对整个他家族以色列的计划。所以他即使虽然去世了，他的老仆得到安息了，但神的计划仍然没有停止，神那个大的计划仍然没有完成。所以他说神一定会看顾你们。所以他明白以色列百姓将来的历史不是掌握在他的手里，乃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神一定会领你们出埃及。所以约瑟对他家族的盼望不是按照自己的筹算，而是神的旨意。他不是给家族弟兄们说，哎，我是宰相嘛，你们怎么也得当一个什么部长对吧，或者哪一个财团的那个老板，没有给他们这些头衔。因为我以后约瑟不做了，你们将来在各个部门最少生活有保障，或者给自己的儿孙，你想想，作为一个宰相，他给儿孙安排将来的那个发展应该很容易。他也没有说，哎，埃及很好啊，我们就在埃及。虽然当时埃及非常的丰富，但是约瑟没这样看。迦南地虽然也有饥荒，你看圣经当中经常记载迦南地会有饥荒，但是他更看重的是神的应许之地。他不是看重他的后代在埃及的前程，而是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生活在神的应许里面。因为你如果离开这个应许，即使在埃及最繁华的地方，最丰富的地方，也是劳苦重担，没有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约瑟，我们会给我们的家人留下什么呢？期待着他们是在神的应许里面，还是赶紧进入埃及的高层精英的阶层，或者给他们留下更多的家产？所以约瑟的服侍，他一生是把别人带到神的旨意里，而不是带到自己的能力里面，是让别人看清神的计划，让他加入其中，有神的看顾，这是人生最大的保障。如果太看重自己，把所有人都放在自己的能力之下，我们一定会担心的。无论环境发生什么样任何的变动，我们都会担心的，我们放不下。面对身体越来越衰残，我们一切都会认为，哇，你们的指靠是非我莫属，我走了你可怎么办呢？有的时候也未必啊。其实 人的看顾都是有限，甚至连我们的父母，哎，你吃饭怎么办？你的那个工作怎么办？但是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定睛仰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必看顾。神也应许，天空的飞鸟不动不收，我尚且养活。神也应许，我们的头发每一根都是被他数算的。神也应许，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今天所穿戴，我们今天所享用的，比野地的百合花还要美丽。天父的看顾，这是人生最保险的。耶稣当时来的时候也呼召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得享安息，这是从神来的邀请啊！劳苦担重担，耶稣说我来替你担，我来可以把你带回到天父的家里，让你安息。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有劳苦重担，弟兄姊妹，当我们有劳苦重担的时候，谁会让我们休息呢？谁会邀请我们呢？我们去投公司的简历，他们都会看我们能力的一面，看我们能担当什么。如果当我们劳苦担重担最疲惫的时候，他说我依然要你，这证明什么？这证明他绝对爱你。我们的父母岂不就是这样吗？无论我们在外面有多么疲惫，他都说回家吧。无论我们外面有多么样的伤害，或者闯了多么大的祸，他可能最后一句话说你先回来吧。即使我们明天睡到中午，他也不会生气，他依然把最好的饭菜给我们，让我们休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们太忙，我们没有时间来教会，更不敢答应说在教会当中参与更多的服事。这里我想让大家明白一个事实，是因为教会的服事太多，是因为教会的聚会太多让我们劳苦重担，还是因为这个世界，还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因为耶稣他应许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到他里面是得安息的。真正让我们劳苦重担的不是我们的小组长，是法老。你在公司当中他不允许你睡觉，但你到教会当中你听得到睡觉是没问题的，你在教会当中休息是可以的。我们不可能比约瑟还忙吧？约瑟的信仰没有被世界的忙碌所淹没，反而呢，他因着对神的信仰，即使在世界当中他有劳苦重担，他也依然得享安息。他的信仰不是他工作的重担，而是他工作的祝福。哎，戴利也是这样，因着他那个纯正的信仰，他所付上代价的信仰，让他更有能力的在世界上工作。约瑟面对死亡啊，他留下一命，这是对他内在信仰那个坚定的信心，对他那个信仰至死不渝的那个盼望。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是给我的子孙留下多少财富，不是多少的产业，不是让他们去向往那个埃及的繁华，他最关心的是你们是否在神的应许里。这是真正把家人带到祝福当中啊！然后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他又再次强调说，神必定看顾你们。特别谈到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他为什么不在埃及下葬？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入土什么为安嘛，你一直摆在那里就不安息嘛。而且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哈，有一种落叶归根的这种情节啊。但是从约瑟的信仰上来看呢，我们认为应该有更深的层面。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30岁成为宰相。他在埃及多少年？110岁去世，他在埃及93年。作为一个移民，他应该真的是成功的榜样，他有很多值得炫耀的地方，但是他看自己只是一个在埃及寄居的人，他不葬在埃及。哇，在这里生活了93年呢，你身份的认同到底是谁呀？法老当时见到他赐给他一个埃及的名字， 我们也有当地的一个名字，对吧？而且呢，他的妻子也是埃及人，他的岳父是埃及那个尊贵的祭司的家属，他生了两个儿子，当时也是在埃及。但是即使93年过后，约瑟对自己自我的定位仍然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仍然是一个神的选民，他的身份不属于埃及。他同样对于自己人生的成功和价值的追求，也不是来自于埃及的地位，而是来自于对神的归属。当时那个年代，埃及的财富、埃及的文明是全球一流的，但约瑟仍然持定他纯正的信仰，没有被当时埃及那么多的偶像所同化，他没有迷失在追求埃及成功的梦想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所属，他一直清楚自己的神是谁，他一直清楚自己是谁，他也更知道他的家在哪里。我这里想要澄明一点，约瑟绝对不是一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嘛，因为我们是以色列人嘛，啊，那个时候还不是犹太人，还没有犹太，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个种族嘛，不是，他不是因为这个概念才持守，乃是因为他的信仰。所以约瑟他一生所记录的目的啊，不是一个成功的移民的典范，他是在见证着一个天路客的信仰历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来对应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共同点和认同啊，因为我们都有做客旅的人生体验。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但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和约瑟一样，同一个身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都是天路客。如果我们不持定这个身份呢，无论我们在这里有多么高的职位或者有多么大的产业，我们仍然是你找不到安息的。我们也都有落叶归根那个情节啊。但我想问大家，我们的根在哪里？不是父母所给我们的那个出生地，那也不是我们跟别人去分割的一个界限。我们来到这里，你看圣经当中，我们落叶归根的那个根是在伊甸园，是在天父的家里。我们在这个世界很努力去打拼，想通过自己的手来建造自己梦想中的伊甸园，想用自己很多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也有很多自己励志的故事来不断的去跟自己讲，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即使软弱也可以变得刚强。但最后呢，但最后的终点呢，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就像我前面所讲的那个轮椅，那个病榻。所以那个摩西早就说过，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经夸的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从出生开始学习，开始长大，最后带上一个最高的博士的文凭，开始有最好的工作，可以赚更多的产业，最终还是拄一个拐杖坐在轮椅，最终有一个归宿。所以有人说，人生啊，就像一个木棍，上面缠了很多金丝，你可以用各样贵重的东西来装饰，有的人缠了一圈又一圈，有的人缠了已经很大很粗，非常的亮，非常的值钱。我们不断的去对比，不断把所有的东西都缠在上面，但最后是什么？中间的木棍却烂掉了，这就得不偿失了。我们所赚的所有的产业可能都会比我们的寿命更长，那个钱放在家里可能100年它还依然是钱，但我们够呛能活100年。所以那么多的产业，那最终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呢？圣经上说我们是客旅，客旅有个特点是什么？一定要回家嘛，你不可能住一个旅馆，你给里面买最好的家具，你可以把地板都拆掉铺上大理石，不会吧？ 其实住旅馆是这样住法的，因为你是客人，或者住在人家里也不至于这样，因为你这几天之后你就要离开。像上个礼拜关牧师所讲的，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我们真正的家的归宿在哪里。那另外我想再多讲一点，约瑟对他子孙最重要的传承，不是埃及的身份，不是埃及的文化，不是埃及的地位，而是什么？你们是属神的子民，你们是立约的百姓。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事件可看，当他的父亲年老的时候，雅各年老的时候，约瑟把他两个儿子带给他的父亲来祝福。而雅各当时呢，在希伯来书也论到他当时祝福这件事，回答来读一下。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哇，对雅各的一生的评价，圣经当中竟然只是讲到他给约瑟的孩子祝福。雅各一生也很传奇，也很精彩，他论到信心的时候只讲这一个地方。雅各在创世纪当中也对约瑟讲到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呢，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就是约瑟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我们知道雅各有多少个儿子？12个，多不多？非常多了。他为什么还要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就是他的孙子，立为儿子？为什么？按照我们理解很难的，就很难接受。我如果是流便，流便是他的老大，这两个是我的侄子，你让他跟我的地位一样，可以继承同样的产业。所以以色列人12个支派，利未支派是服侍神的，剩下的12个支派当中，以法莲、马拿西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为什么这样来去立？有很多种解释，但我个人认为，从身份的定位上，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更合适。因为这件事情，当雅各这样做的时候，约瑟也没有拦他，约瑟也是认同。约瑟的这两个儿子，我们来去看他一下，他们是在埃及出生，他们的母亲是埃及人，是祭司尊贵的家族。那这两个孩子呢，从小在宰相的王府当中长大，都是在这样一个埃及的精英的阶层。那我想问大家，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将来会成为什么样？我们的下一代在这面 ABC 都有一个困惑，对于这个身份定位的困惑，对于自身定位的困惑。那这两位呢，在埃及他应该是 EBC 啊，他对自己的身份是否也有困惑？但圣经上没有这样讲，他自己困不困惑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雅各怎么看他，雅各怎么看他，关乎他们将来的生命的发展。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孩子在埃及，他们的后代是否仍然是以色列人？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们的后代是否依然可以继承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他们是否能够承受神对亚伯拉罕那个产业的恩典？所以雅各立他们为儿子，从孙子立为儿子，是要他们认同自己是以色列选民的身份，而不是埃及人的身份，他们就可以成为以色列家，以以色列家正统的身份来继承在迦南的产业。甚至他们的后代也不应该再被人误会，或者是再被别人轻看，在弟兄当中说，哎，你们是埃及人，你们的母亲是埃及的，你们生在埃及，你跟我们有何相干呢？他们仍然可以承受亚伯拉罕来的祝福。好，这里我们来看哈，这个身份在他们的眼里比埃及的财宝，比埃及的地位更为宝贵。因为之后你可以不认同，但是之后你会发现，这两个孩子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的后代生活在哪里？他们不是混杂在埃及的首都， 不是混杂在那些精英的阶层为自己的人生去打拼，他们乃是生活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以色列不是在埃及的首都，它是在尼罗河的岸边。他们没有在埃及的精英的阶层去打造自己的人生，而是与埃及分别为圣，乃是他们与以色列的弟兄们一同受苦，以至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马拿西和以法莲他们的支派一同他们出埃及，他们与百姓一同受苦。这两个支派不是在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哎，我们十二个支派还少嘞，那两个在哪里？哦，在首都。那两个在哪里？哦，在北方。哦，我们去找他。没有，他们是一同受苦的。所以约瑟我们看到，他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定，更看重于从神来的祝福，从神来的立约，从神来的使命。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同样，我们身份的所属，如果我们不定位的话，我们在这样一个繁华的世界当中一定会迷失自我。就像罗德，他所有的产业其实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他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但是他却选择上好的平原去选择索多玛和俄摩拉。他渐渐挪移帐篷的时候，其实他也离神的祝福越来越远，他也丢失了从亚伯拉罕可以继承的那个产业。我们在座的其实已经都是出了埃及的人，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下一代，把我们的家人再送入到埃及当中。我说一句严重的话，这个世界是倾向于混乱的，这个世界是让人迷惑的，以至于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回家，我们都得要跟他再次确认说，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个男孩，或者对一个女孩说，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个女孩，这个还要教导吗？连这个都需要教导，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让人分不清到底你是男还是女。这个世界如此混乱，又怎么能够给人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呢？有一个弟兄40多岁，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当那个老师告诉他说，你是一个男人，你是个男子汉的时候，他流泪了。哇，这个也流泪，为什么？他见证说，40多岁了，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他我是一个男人。这个很重要吗？哇，他竟然里面有那么大的冲击，连男女身份的认同都已经模糊。所以这个世界重返伊甸的路在哪里？这个世界是找不到的，重返伊甸的路是在基督里。所以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他把我们领到天父的家里。那我再反过来说，即使埃及祝福了约瑟，我们也承认整个埃及他是在养活以色列的全家，但埃及所给以色列人的祝福永远不能和亚伯拉罕的祝福相比。约瑟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家人，虽然他的家人给他带来伤害，把他卖掉，他的弟兄要杀过他，但他不是与埃及联合，不说从此这个家不回了。哇，一想到迦南那是他的伤心地啊，一想到他的弟兄那个充满了仇恨，他没有，他没有说从此之后我和埃及人做朋友，因为埃及供养我所有，埃及给了我价值，埃及给了我地位，他没有，他不是与埃及联合，他是与他的弟兄联合。我再次强调，约瑟绝对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那个时候如果我也在，跟他有同样的信仰，有同样的盼望，他也一样跟我们联合。阿们。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跟约瑟都是在一起，我们同有一个方向，同有一个道路，同有一个家乡。其实后来的摩西也是如此啊，摩西被法老的女儿养大，王子啊，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但是希伯来书怎么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他怎么能看到基督的凌辱？以色列人所持守的，他们所追求的是神的应许， 我情愿付上代价，因他向往所要得的奖赏。他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其实不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生活。就像约瑟，他成为宰相，他知道是为了要拯救更多人的性命。很多年前，我们家接待几位老师，其中有一位姐妹，她是马来西亚人，她的家族是标准的回教徒的回教的信仰，而且她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领袖，从小严格训练他们，而且让他们去遵守那些的规条，也成为他们当地的那个老师。这个姐妹在中国，后来她信得主，但是她一直不敢跟家人讲，而且她也不知道如何去告诉她的家人。所以那次她来服侍的时候，她是做翻译，她在厨房跟我们一起做饭，我们切那个香肠，然后呢她就问啊，这是什么？我们说你尝一口。她把那个香肠拿过来尝了一口之后，哇，吓了一跳，然后赶紧吐出来，她说这是猪肉。而旁边的有一位传道，一位弟兄就告诉姐妹说，姐妹啊，信了主之后啊，我们在基督里啊，其实这些吃的东西啊都不用那么多的界限，房屋都是神所赏赐的，都可以用。但这个姐妹怎么说？她说，我不是不知道，我知道基督徒这些都可以吃，我不吃是因为我的父母，因为我现在信主之后我还没有敢跟他们讲，而我最大的负担就是要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并且也让他们期待能够相信这位救主。但是以他父亲的性格和当时的地位，我如果回家告诉他我是基督徒，他会亲手把我关进监狱，甚至我都有生命的危险。那个姐妹一再的让我们的教会为他祷告，他想为他父母做见证，而其中有一条就是他父母一定会问他，你信耶稣有没有吃猪肉，你信基督教是不是也就是为了想吃猪肉。他为了在他父母面前做的见证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他说我情愿不吃猪肉。哇，当时我们听到就很佩服这位姐妹，他知道自己得救的目的是什么，他知道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去见证他所信的，去看重他父母当中内在当中那个信仰，他情愿付上代价。在最后一节，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一个棺材没有下葬，就一直摆在那里。创世纪最后一句话是停在埃及，这一停是多少年？一停是多少年？以色列人在埃及有400多年。那他在埃及移民了93年，他最少那个棺材摆在那里有300多年，一直到他们出埃及。所以一个棺材摆在那里，以色列的后代看到之后，我想他一定会问，哎，这里为什么有一个棺材，为什么他没有下葬？我想他的父母一定会告诉他说，这个棺材是约瑟的。他为什么不安葬呢？因为约瑟让我们这些后代严严的启示说，将来出埃及的时候把我带出去，因为他相信他在等待上帝会带领给我们一个更美的家乡。阿们。所以约瑟人生的终点不是停留在那个棺材里，如果那个棺材就是结束，他的应许啊，他的移民又有什么功效呢？如果他人生的终点就是在埃及，他为什么还要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呢？所以他的棺材摆在那里，就是把以色列人的眼光从埃及转向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以约瑟虽然死了，但他却因着信，他的遗命仍然在牧养，仍然在安慰着以色列历代的百姓，直到他们出了埃及。所以约瑟的棺材里面虽然装的是死人的骸骨，但他却已经宣告了我得胜了死亡。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特别提到他， 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怎么样严严的起誓，我一定要出去。那在约书亚记，以色列人已经征战迦南，他们已经在那里得产业，特别也提到说约瑟的骸骨葬在了示剑他列祖的坟墓里。为什么要这样提？我可以想象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苦难的时候，被法老开始逼迫，他们整个民族都面临着灭绝的危机的时候，在以色列人至黑暗的时刻，人们对出埃及，他们自己已经是奴隶，人们对出埃及已经越来越渺茫，我们这些奴隶还能出埃及吗？神所应许的还能成就吗？但是约瑟那个没有安葬的骸骨却仍然能够对百姓来宣告神的应许仍然可以成就，神对亚伯拉罕的约定仍然可以实现。当然这也是我的猜想，我想摩西当时他情愿和他的同胞一起生活在以色列当中去受苦的时候，他是否也常常到约瑟的棺材面前，到约瑟的骸骨面前去默想着他的遗命？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约瑟的骸骨是跟着他们一直同行，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是否也在坚固着摩西的信心？是否也在激励着约书亚对迦南的盼望？约瑟让他的子孙严严的起誓，他这也是在宣告着以色列百姓，你如果不进入迦南，我就情愿不得安息，你们不在迦南得产业，我情愿不下葬，即使等待100年、200年、400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面对神给我们应许这么美好的福音，我们是否也对我们的子孙也敢讲这样的话？你们若不得着这个救恩，我就不停止对你们传福音，即使传10年，即使传20年，甚至传100年、300年。在这片土地啊，我们仍然今天蒙受着当年先祖们所谓的纯正信仰付的代价，所留下的祝福。但我反问，在我们后面100年，在我们后面200年之后，我们的子孙是否依然能因我们今天所留的遗命而得蒙祝福呢？未必可知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生活这个世界给后代所留下的性别的问题，很多伦理道德的问题，一定不是后代的祝福，有可能还是灾祸。人们所尊重这片土地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钱吗？不是，即使尊重，那个时候是因为他们想要钱，唯一尊重的岂不是最后所剩留下的那一点信仰，那一点我们对于身份从神而来的归属的一种持守？连这都丢弃的话，真的我很难想象怎么还能够得到什么祝福。同样，我们的家，我们的后代，约瑟与他的兄弟临终告别，他虽然死在埃及，但他的生命早已出了埃及，他选择与他的列祖同睡，而不是与法老的这些国王们同眠。在漫长的几个世纪啊，这个棺材无声地在宣告着他得胜的信仰，他的信仰已经跨越了这个死亡的屏障。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也有一个坟墓，这个坟墓也是我们那看不见的信仰的真实见证。但这个坟墓不同于约瑟的是，我们的坟墓里面是空的，是已经复活了，已经成为出熟果子的耶稣基督。这位出熟的果子就是当年约瑟所盼望的。死亡不是所有的结束，而是我们天路客进入那荣美家乡最荣耀的时刻。约瑟的安息不是在埃及的金字塔，不是有那么多金银宝器的陪葬，他的安息是因为他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约瑟对自己的百姓留下遗命，同样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一个遗命， 是神给我们所留下的。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6节17节，来，凡有一命，好，一命在这里可以翻译成为约，这两个翻译都非常的好，非常的对。那这个一命更显出是什么？这个约的永不可更改性。一命的人如果没有死，他的遗嘱是可以改的。本来我是把家产全部都分给老大的，但后来发现遗嘱都写好了，他越来越不孝顺了，越来越开始不像我想象那样，我怎么办？可以改遗嘱的，全部都分给老三，全部都分给别人，可以的。但是如果写完了之后我已经去世了，能不能改？谁都改不了。所以上帝为了让我们更有信心，他说我给你们是一命的盟约。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盟约，这其中有祝福也有咒诅。为什么呢？因为在祝福当中他说我给你们产业，给你们一个更美的家乡，是永远的基业。但同样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有的时候在遵守这个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软弱而不能够做到。神这个时候在他的约和他中间又给我们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我再给你立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中保起什么作用？就是当我这一方完成不了这个约的时候，这个中保可以代替我，可以担当我。我所有对于这个约的违背，所有这个约的亏欠，所有这个约当中的罪，神不再找我担当，而是找那个中保来担当，让那个中保来承受我所有违约的代价，这更保险。神不是只是说，哎，你相信我就给你产业，你相信我我就给你天堂，你相信我就给你所有的祝福。神说我不光口说，我知道你做不到，我再派一个中保来帮你，派一个中保你还不能够100%确信的话，好，我让这个中保死，你还没有犯罪，我让他成为一个站在违约的一个地位上来担当你应该在约中所承受的所有代价。他是一个站在违约者的地位来承受这个盟约当中所有的代价。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神与我们所立的那个约，神与我们所立的那个一命是永不可更改。弟兄姊妹，神为了让我们确信，神为了让我们除去所有在信心当中的软弱，他说好，我把这个血洒在你的身上。当我们信靠那一刻，当我们受洗那一刻，神的这个恩典就坚固在我们的身上。听说不要怀疑我们的信仰，不要怀疑那个天堂的真实，天堂比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凳子还要真实。阿们阿们，比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房间还要真实。天堂不是一个心灵的鸡汤，它不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它是实实在在，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摸得着，你可以 尝到那面的生命果，你可以尝到那面的生命河的水，是真真实实的。我们在座的可能再过几十年，我们真的就能够与约瑟拥抱，我们就能够与亚伯拉罕一起同席，这是何等的真实。当我母亲信主之后，她回到家里每天跟我讲的就是，你要信耶稣，不然你会下地狱，你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我说你上你的天堂，我就下我的地狱吧，我根本就不信嘛。他讲不过我，他就轮番找很多传道人跟我讲，我提的问题他们也回答不了，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常常对我念叨，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上天堂啊，到时候我跟你爸在天堂看到在地狱的多痛苦啊，你信耶稣啊。听懂没？一直让你的灵魂跟耶稣发生关系，他才停止。不要在我们孩子的身上 轻易放弃我们的权柄。有一个弟兄，他的孩子有一个选择，他的专业那个很不适合他，他的父亲也看到那根本就不靠谱，所以就跟他讲，讲到他孩子都厌烦，躺在床上再搬一个小凳子坐在他的床边跟他讲，第二天醒来他再搬一个凳子继续跟他讲，一直讲到他的孩子讲通了，他也不发脾气。你说付这个代价值得吗？现在看来很值得。我们会说孩子信仰自由吗？那如果这个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这个信仰只是天堂只是一个心理寄托的话，我们无所谓。如果地狱是一个虚构的话，我们无所谓。如果我的孩子地狱说，老爸我将来就是当一个小偷，我问大家，我允许吗？信仰你自己，我尊重你的选择，可以吗？我不可以，情愿我坐牢我也不会让你去坐牢。我会一直对他念叨，你不可以当小偷，你要好好信耶稣。我一直跟他念叨，弟兄姊妹，不要轻易放弃我们在孩子身上的权柄。这个世界的选择不会给他一个正确的道路，一直等到他的生命回到天家，否则约瑟的棺材情愿不安息。我们孩子离我们很远，在大学，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即使用 Zoom 在网上，不要停止你的家庭礼拜。你问他最近的软弱是什么，你问他最近开心的是什么，他可以跟我们聊好几个小时，甚至有的时候我都开始讨厌了，我都开始厌烦了，我就跟他妈讲，你跟他聊吧，我还有事。他一直在那念叨，他可以把他很多的东西给你讲出来，然后你给他圣经的原则，每次让他，这次你来带，你分享一节经文。我们因着信仰而得蒙祝福，我们也要看到他给我们的后面所带来的祝福。创世纪是从伊甸园开始的，但最后的结束呢，却是约瑟的棺材。这个世界如果就是我们永恒的家，那神就不必要在我们预备另外一个地方了。约瑟虽然为宰相，但他更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寄居的天路客，死亡已经不再是生命的一个屏障。天路客的盼望最终的结果不是羞耻，一定是荣耀。埃及的法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怎么样？把自己做成木乃伊，建造最雄伟的金字塔，所有的陪葬品摆在那里，他认为可以有一个荣耀的复活。但最终他的盼望是羞辱的，为什么？因为到今天他的尸体被裸露的摆在博物馆里面去展览，他所盼望的能够成就吗？他永远不会想到这样的结果。约瑟的骸骨，他没有那个雄伟的金字塔，没有那么多的陪葬品，但他却证明着他的信心已经跨越了死亡。我们在这个世界所有的成就都会被别人遗忘，我也不记得我爷爷的爷爷叫什么名字，我也数不出来我爷爷当年他所做的任何的经历，可能很多年才能想过一次。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我们也不要放弃对他们那个福音的传讲，不是让他们纪念我的过去。我们在手机里面，我们在网上留了那么多海量的照片，他们会看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珍藏的东西，他们将来会纪念吗？我们也未可知。所以我们不要羡慕那个埃及的金字塔，也不要羡慕我们的坟墓能够存留多久，我们只在乎你们是否活在神的应许里面。对我们的家人，不要放弃对他的信仰。神的遗命对我们有效，同样神的遗命也对他们是有效的，虽然他们现在是刚硬的。建立我们的家庭祭坛，让我们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成为我们邻舍的祝福，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为福音而火热，为那存到永恒的来火热。服侍神不会让我们成为重担，他会让我们更得安息。让我们疲惫的不是我们的小组长，不是我们的牧长，是法老。我们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当我们不冷不热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挑战一下自己，付出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金钱，投入在永恒的事情上。如果现在给一个有需要的人5块钱，我高兴不了多久，我可能明天就忘记。所以什么叫奉献？奉献到心疼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奉献，才会给我们带来喜乐。你如果给他1000块钱，你绝对会高兴好几年，是不是？所以在不冷不热当中，我们就要挑战，给自己更多福音的负担，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那个永恒的天家，对他们传讲的时候充满盼望。如果我们的心是冰冷的，又怎么能够去让他确信呢？我们所给他的不是我生命当中剩余的，那是最宝贵的。神给我们现在在埃及的工作，在埃及的成就，不是为了让我们去追求那个埃及的发展，乃是让我们看到还有更多人的需要，为了永恒的去打拼，为了永恒的去存留。所以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感谢你，你的恩典何等宝贵，你所应许的最终一定能够成就。这个世界不是向了一个无定向的方向发展，乃是向了你终极的启示录，乃是向你所应许的那荣美的天堂，你给我们所存留的那块荣美的产业去发展的。凡在你的应许当中的就必得着产业，即使我们在埃及有很高的价值，有很高的地位，即使我们的子孙成为埃及的王子，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看重的不是这一些，你让我们看重的是你的应许之地，你让我们所看重的是你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祝福，你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能够有一个家，有一个教会，在这里彼此相爱，让在这里彼此成长。你让我们看重这个属灵的福分，你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值得让我们一生带来喜乐，一生带来安息的合唱。谢谢你，你赐福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邀请大家，你为自己做一个祷告，在神的殿中回应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你做一个祷告。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所有的艰难，所有的重担，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世界。我们可能被卡在这里，我们也可能跟那人的关系正纠结在那里，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纠结在那里。但今天我们可以宣告，这些都无足挂齿，对比那个天堂的永恒，对比神给我们的身份和定位和价值，其实那些都算不得什么。我们可以给自己讲，我活着不是为了埃及的财宝，甚至我活着都不是为了婚姻，都不是为着我的孩子，他们可以背叛我们，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因着主，他已经偿还了我们，因着主这位中保，他已经祝福了我们。就如约瑟跟他的弟兄和睦，他看重的是那永恒的价值。无论我们现在的身份有多么的艰难，我们的工作有多么大的压力，甚至我们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甚至我们的孩子仍然我们无法跟他讲话，但对比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个美好的，我们情愿把他们引到那里，甚至达不到这个目的，我们情愿如约瑟的棺材一样，我们不得安息。这是我们最永恒的目标。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把我们连这份重担交托给上帝，神必康复他们。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向你交托，求你来亲自看顾，看顾我们的产业，看顾我们的家人，看顾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个脚步，我们所留下的，愿你的恩典成为我生命的记号，我们所愿意给予的，愿那福音的宝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传承。主啊，你来担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切的重担，你来担当法老给我们一切的压力，来担当我们所有的缠累，无论是我们的关系，无论是我们的家庭，无论是我们的工作， 无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身份，都求主亲自来为我们预备，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打拼，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全然交给你。每次让我们都回到家里，让我们得享安息，让我们回到这个教会，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越服侍你越刚强，让我们越跟随你越得享安息。我们的身体也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有身患癌症，我们有身体的艰难，主耶稣，求你亲自来医治，求你亲自来担当，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你所受的咒诅让我们得平安。你让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一切都向你交托，求你保守，求你亲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信心而发生那个神迹。你来安慰我们，你来带领我们奔走我们后面这一条天路客当走的路。主啊，我们跟随你，我们跟随你到底，因为你的生命当中已经有用宝血所立的新约，有宝血我们所留的遗命。主啊，你给我们所盼望的是何等美好，谢谢你，谢谢你赐福我们今天礼拜当中的所有的每一个儿女，谢谢你，你让我们带着重担来，但让我们带着平安，带着安息回去，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